you see， 他说信我的人已经出死入生，已经有永生呀。所以你信靠耶稣，你让他的爱来围绕你，你已经有永生，而且是一个现在的经验，不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未来的盼望，可是那个未来的盼望，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那边是怎么样，我们没有经验，对不对？没有去过啊，所以我们可是我们知道，现在在世界上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You see， 恩上加恩，从头到尾都是恩典。那我退休2000年退休，从台湾回到美国啊。然后呢，就买房子，买了以后，这问题才开始啊！要修理那个，要换那个，要整修，要装这些东西，不是这个差不多了？那这也不能说差不多了。我发现我永远不要说差不多了啊！我的孩子说：“爸爸你永远这个房子你还会有更新的，还会有新的东西需要处理啊！”我发现呢还是有啊。那但是说可以住在里面的话就很好。然后呢，我记得我的老大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啊，然后还会有两个外孙女 ，OK。然后呢，老二生了他的老大 ，OK。那么这个时候2000年的十月，这个月啊，今天就在我们家里，他们就为他过生日啊。因为我们家现在我们家里人太多啊，13个人，所以我们的那个生日都是集中在一起啊，就是每几个月就在一起过一个生日啊。所以今天下午在我们家里，他们有3个人过生日啊，其中就是这个外孙女。那么他们生这个老二的孩子，我10月底啊，他那个就我记得他们出院了以后，他们就大概第二个礼拜，他们就把老大、老二跟老三都到我们家里来，他们就带这个新生的这个 baby 啊。我还记得我是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面坐在，然后他就把这个 baby 就放在我的这个我的怀抱，我就抱这个，然后呢刚好。另外两个外甥女啊，他们就很好奇，他们也过来，就站在这边围着我，就看这个孩子。然后我太太的妹妹，刚好那天也在我们家里，她就看我抱这个外甥女，还有另外两个外甥女在那边围着我，她就过来，她说 ：“Wendell， 我的名字叫 Wendell， you are a rich man。”那我想 ，You are a rich man， 我也笑一笑，事实上我从来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我不是一个很富足，但是，然后呢，我就想，真的，我真的是一个 rich man， 我真的非常非常富足啊，那富足不是因为我有钱财、有名誉、有地位、有势力这些，我都可能都没有啊。但是我还是非常有，其实我是一个很幸福的，我是有福的，我真的是有福的啊。那我这个有福，其实我当我想一想，其实我一些回忆啊，很多的回忆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开始啊，然后老大来了，老二来了，老三来了，什么，我有很多很多回忆，我跟这些孩子，我们家有时候很简单的一些回忆，很简单的一些回忆。我记得有的时候我的老三他就说：“哎，爸爸，我们这个吃晚饭，我们就能不能吃晚饭呢？我们就走到我们家的巷口那边 7-Eleven 呢？你们大概不晓得什么叫 7-Eleven，7-Eleven 都跑到台湾去，现在美国没有啊？在美有吗？”我比较少看到台湾每一个巷口都有 7-Eleven 啊，但是我们就走到我们家巷口那边 7-Eleven 买一个冰淇淋，好不好？我还记得我们到那边去买冰淇淋啊，然后就手牵着手啊，一边吃一边走回家。我觉得我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回忆，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福的。I am a rich man， 我真的知道那个什么叫好命啊，好命好命啊。有刚才有人问我，我会不会讲台湾话啊？好像我这你们听得懂吗？好好命啊，我这样发音准不准？你听不懂，不是发音的问题啊。好命啊，我这样对不对啊 ？OK， 我知道，我真的我觉得我有好命。OK， 那你说我从两个人，后来变成五个人，后来变成13个人啊。那哇，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享受？那有人，你如果问我那是因为傅牧师你是念过很多行为科学啊，行为科学这个我也不能不承认啊。我也念过这方面的，而且多多少少大概也有关系啊。我知道怎么样稍微做的比较比较聪明一点，比较科学一点。可是其实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行为科学啊，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从圣经学习做爸爸。那我说做爸爸，你们姊妹其实我所学的东西你们也差不多也一样，你们都可以用到。那从圣经学习做爸爸，我发现太宝贵太宝贵。那有人说，那父母是圣经直接叫我们做父母的地方不多，好像不像那个婚姻以弗所书啊、彼得前书什么很多的详细的教导，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丈夫，好像圣经里面直接叫我们做父母的地方不多。这个以弗所书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什么免得他们那个是的，其实那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准。不要，他说做父母不要一直给孩子们挫折感，免得他们灰心泄气啊，灰心 discourage。Don't frustrate your kids， 免得他们 discourage。可是这样的地方不多，对不对？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不多，所以说直接教我们怎么做父母，在圣经里面的不多。可是我发现呢，我越来越发现啊，即使整本圣经是叫我怎么样做父亲，为什么？整本圣经 exactly 耶稣自己称上帝最常用的称呼是什么？父。要告诉你要了解上帝的话，然后他就像一个父亲，比世界上的任何最好的父亲还更好，然后你这样就能够了解上帝。所以我发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看上帝怎么做上帝，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做爸爸。哇，那这样的那就很棒，太多太多太多的可以参考，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亲。OK， 第一，我发现从我看上帝怎么做上帝呀、啊。第一，我发现他给我一个非常清楚的 job description。我一直不晓得这个中文怎么讲，一个 job， 你到一个地方去，你到一个公司去上班去工作，可能你第一天你其实你去之前，你去之前你最需要什么？你最需要先知道你们要我做什么，对不对 ？A job description， 我的任务是不是我的任务说明 ？Something like that， is that right？ What is my 你我就是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我在这里的，而且我的这个你我的目标 ，What are the goals？ What are the goals of my work and my job here？那我发现呢，从圣经看从上帝怎么做上帝啊，我就哇，第一个很清楚啊，我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是什么？我要创造，我要不要说创造 ？But maybe 我要参与 一种创造的工作。I will participate in a kind of creation of what? 一个人格。I'm going to be creating a personality. A personality. 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这个人就是他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对不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以 I am his work. 我是他的作品啊，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人。这个新的创造也其实这个新的创造可以说也是一个刹那，可是也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对不对？也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你信耶稣，你就是一个新造人。可是那个新的创造还没有完工。腓立比书第一章，那在你里面已经动了善功的，会怎么样？会成全这个工作。所以我是在以前 我以前住在台北温州街，不晓得有没有知道温州街。温州街是真的，我每天走路从家走到教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辛亥路，那个时候就是从我家走到教会，走温州街。温州街是在台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街，就是一天到晚都在修路啊，都在修路，先挖那个电线修好了，再开始修那个瓦斯管啊，瓦斯管修好了就开始修水管啊，水管修好了就修那个电话线修好了又开始修电线，然后说一天到晚都是瓦，都是修。所以有一些牌子在那边施工中。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就看那个牌子，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灵感，说哎，主啊，我也是施工中啊，主感谢你，我也是施工中，还没有完啊呀。所以说那个新的那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没有错。可是这个新的创造也是一个过程，他在创造一个新的我，对不对？那一个什么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人格呀。所以说，那所以这个，如果圣经说我就是他的工作，我们远是他的工作，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的工作。那我要做什么？我做父母，我做父亲，我第一要紧是什么？就是我要塑造一个个性。哇，这个责任很大，而且很重要，对不对？我所做的事情，我带这个孩子，教养这个孩子，养育这个孩子。那有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要做一个父母，比较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们想要做一个父母，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对不对？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所以我要第一个，我要照顾这个孩子一切的需要，他有吃的有穿的，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住在里面，可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没有错啊。而且我想我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不只是照顾他的物质方面的啊，我需要这个精神方面，我要能够帮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啊，是他读书功课很好啊，你们中国人的父母啊，这个是他的功课很好，会读书，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学校什么。而且不只是这个，我们就是说他的人格要有些好的行为啊，人际关系对别人讲话礼貌一点呢，对长辈尊敬啊，衣服穿得整齐啊，对不对？我们做父母要就那，而且我们说不只是这样，生命的生活的品质的 quality of life。要给他机会学弹钢琴啊，拉小提琴啊，什么这些东西，对不对啊？中国人的父母啊，我说 OK， 呀，所以那我也是啊，所以我也一样，所以 OK， 所以我想很多很多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可是这个都很好，这个都很好，没有错。但是在你做的时候，在你照顾这很多很多方面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同时也在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说所有这你也同时在做，你在塑造一个人格。你如果忽略这一点，你如果没有注意到啊，你这些都做，可是你用的方法不好，也许以后孩子长大哦很成功了，功课很好，读的学校很好，会弹琴，会拉小提琴，这些都好，可是长大以后还这个孩子，我记得有，我快要退休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姊妹来找我。哦，她是医学院快要毕业，很好的学校，在台湾读医学院的那个这个孩子的父母就是最荣幸的哈，对啊 ，OK， 所以她是医学院快要毕业，可是她来找我的时候，她头痛、失眠、忧郁症。焦虑，有些强迫性的精神观念症什么，哇，他几乎快要崩溃。那么我稍微了解他的父母怎么带啊，从小到大，他们父母这些东西，你要做一个成功人，要功课要好，要弹他弹钢琴弹得很好啊，弹钢琴其实一切都很好，可是他们用的方法是用打用骂啊，用打用骂，甚至有时候。还在读高中的时候，还是用那个橡皮那个水管打他啊！那我就觉得好，这个孩子客观的条件应该算是很成功，对不对？很成功，医学院快要毕业，可是他的人格已经差不多要崩溃。那我就想，值得吗？他父母也是，是基督徒的父母，是传道人啊！我就想，真的，你这样子，你的孩子。应该父母也许父母觉得很有成就感，我的孩子现在很成功，可是值得吗？值得吗？因为你成功的孩子，可是他的人格非常的受伤。所以说，当我们做这，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我的孩子其实也不见得，他还好，他们都还。不错，他们也没有说是 Ivy League 学校毕业的，但是他们还蛮不错，也都会弹钢琴。可是因为我是读音乐系的，我很喜欢，可是事实上他们对音乐没有那么多的兴趣，他们反而喜欢打球啊。呀，我本来对打球没有太多兴趣。Anyhow， 但是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不重要，很好很宝贵，但是说你做的时候。你用的方法，你不要忘记，你也同时在塑造一个人格。那你塑造的是一个健康、快乐一个人格跟灵命，还是一个不健康、忧愁、焦虑、紧张、痛苦的一个人格？哇，我就会觉得，我就会说。你不管其他的方面都成功，很不值得。OK， 所以第一个，心灵健康、精神健康、灵命健康、快乐的一个人格，这是神给我的第一要紧的一个 work job description， 一个 job description。OK， 那么，然后呢，在这种工作，我这是我的工作，对我做父母的一个任务。OK， 在这个任务里面呢，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我要用怎么讲？用什么样的工具？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 OK， 那回想神创造我们这个新的人格，他的做法是什么？他的做法是什么？关系不是直接的教导，你做父母教导，不如你跟他建立一个健康很好的关系跟感情啊，与他同在。以马内利，神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方法创造这个新的我，他的方法是什么？ 以马内利，与我同在，也是说我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与你同在，所以我要跟他同在，而且跟他同在用这个关系，让他能够对我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感情啊。以弗所书第一章，是你们真知道他，这个我不喜欢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啊， That you really know him, know him, to know him, 应该是知道吗？还是认识？ I think 认识 is better, you know,to know, 中文有可能有几个字，对不对？有几个你可以选几个不同的字， but I think 是你们真认识他呀。保罗在腓立比书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You see, 认识 is a better. OK, 是你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三章翻得比较好，知道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You see, 呀、yeah, 认识他，知道他的爱。所以这个主要的不是那种直接的教导，那是那个很深很深的认识啊，那个关系。所以要有这个关系，你要怎么样花很多时间跟他相处在一起，跟他一起讲交谈谈话，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玩，跟他一起做很多很多事情，使他可以对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认识，这个比什么都宝贵。 OK, 所以我的工作是要塑造一个健康快乐的人格跟灵命，我的方法是让他能够认识我，跟他建立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关系跟感情。 OK, 那这个关系里面，我跟他的关系里面呢，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个关系里面最重要的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对不起，我开始我已经住在美国九年了，我的中文已经You know, 最决定性的因素啊，这个关系里面最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Exactly, 什么样的爱？无条件的爱。 You see, 那这个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需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呢、啊。就是说我爱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就是 Oh my、这个我太太有一段时间在台湾，她就教幼稚园啊，学前教育啊。那个她教的幼稚园，这个学生不多，大概十几个孩子，都是一些美国人宣教士的孩子。她只是一个 part time, 一个礼拜四个早上而已。那么，可是我记得有一天，她中午回家的时候，她是早上教，她中午回家的时候，她一直在笑。那么我就跟他说，你今天早上一定发生什么精彩的事情，很精彩的很有趣的事情啊。他说发生，他说有，他说我今天早上这个差不多九点开始上这个正式的开始，可是在九点之前有一些孩子先来的孩子，我就坐在地上就跟他们玩什么。那么我就坐在地上，然后就跟几个孩子，然后他说 Danny, 这是我们朋友的一个儿子。我们朋友的一个儿子 Danny, 他说 Danny, 他就从那个门跑进来他一到我这里，他说 Here I am, 我来了。 Oh my, 他说这个孩子的自我形象啊很好，对不对啊？他的自我形象，他的父母真的是用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你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来了啊、他觉得老师一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见他啊。 You see, 我来了呀。那如果我们能够给孩子这个感觉，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哇，看到你就喜欢。以前我们上福音神学的时候，我记得吗？我说只有两个可能性啊，要不然就是看到你就喜欢，要不然是什么？看到你就讨厌的，这个是律法跟福音的，这个很简单。律法跟福音 OK, 只有两个可能性。那跟什么 真的，有的孩子，我因为我做心理治疗、心理辅导很多人，我知道有的人原生家庭给他的感觉真的是好像有一种感觉，是好像父母对他的看法就是看了你就讨厌啊。所以他说，孩子，我来了 ，Here I am。哦，我们就一直笑说他的，因为我们也认识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给他的自我形象。你会不会以为哦，这个要小心一点，是孩子就变得很骄傲啊？什么我每一个人一天最高兴的事情就看见我，看到我，这个不是骄傲 ，actually 骄傲，真的骄傲的，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人啊，是为什么很？为什么让你觉得他很骄傲？是因为他里面相反，他里面有很深的自卑感。这个自我肯定不是骄傲啊，不是骄傲。所以他从小，他父母觉得看到你就喜欢。OK， 所以说我说这个关系，我 OK， 第一个，一个健康的人格跟自我形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不对？健康的自我形象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格。OK， 那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从哪里来的？从你做父母的。让他觉得每一次看到你，我就喜欢你，我就非常喜，我他就有一个绝对的价值感，而且价值不是因为他的功课很好，不是因为他钢琴弹得很棒，不是因为他什么什么什么打球打得可以打可以怎么样，就是反正就是因为你存在，我就喜欢看到你就喜欢。我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那我从哪里学这个真理？马可福音第一章，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记得吗？耶稣受洗的时候，父对子有一个声音，父对子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这个儿童圣经的翻译是这样，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哦，那如果我能够学习啊，让我的孩子有这个感觉，你是我的孩子，不是因为你弹钢琴，不是因为你功课都考了 A+， 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不是因为你的衣服穿得整齐什么 No，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我好像讲过，呀，这个 ，OK。那相反的，负面的，我们这样的，我们永远不要用羞辱来。好像来教养孩子 ，OK， 公开的羞辱来教养孩子啊，是非常的，好像很会产生一种很不健康的。可是我记得有一个父亲，我记得他是这样的，孩子学钢琴。那么他们每一年有一个学生发表会 recital， OK， 老师的学生，他们就有一个学生发表会，每一个孩子都上去弹一个曲子，然后这个学生发表会的时候，他的孩子上去弹完了，父亲就站起来，他说，那以后不要学，你看别人弹得那么好，你弹得那么烂，那就不要学。哦，你可以了解吗？这个给他以为这样子会使这个孩子更努力啊，更努力要学得更好。可是这个给孩子就是他泄气啊，呀 ，discouraged， 哇，他觉得很灰心，很灰心，呀。所以说正面的是你是我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以你为荣啊，我以你为荣。那 负面的说，我永远不要用羞辱，公开的羞辱，其实私底下的羞辱也不好啊，我不要用羞辱来教养这个孩子。 OK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面一个负面，还有这个关系，我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看到你就喜欢，我喜欢跟你在一起啊，意思是说我要用我的时间，用我自己的时间来证明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我要用实际的时间摆出来来证明。有时候我们做爸爸，特别是做爸爸，妈妈比较好一点，可是有时候妈妈也会，有时候我们很忙，然后爸爸下班回到家，我们就看报纸啊，看电视啊，什么就没有时间给孩子啊。呀，我记得有一次，也不一定是看报纸，有时候我们回到家也把一些工作带回家，你们弟兄有没有啊？有时候你下班，你也有些东西，有些工作带回传道人。My goodness， 我们一定，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书房里面，我的老三凯莉啊，我在书房里面准备晚上要讲一个专题，在教会要讲一个专题啊，我就准备说，然后呢，我太太跟老三回来，然后一进门，我太太说，哎，你要不要看到？凯莉，我买了一些新的衣服，要不要看到她新的衣服？我说，哎，我等一下看，我现在没有时间啊。然后我就继续准备，我就停下来了。我现在准备的专题的题目是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爸爸。那我觉得这个太夸张，对不对？太可笑，所以我就把东西放下来。所以我要看这个孩子的新的衣服，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优先顺序，对不对？这个是第一要紧的。其实也没有花几分钟几秒钟啊，就看很好很漂亮很好，就肯定啊给他抱一下，然后就回去再这也其实我不会说少不了那几分钟几秒钟，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我们太笨，我们的反应太慢，对不对？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等一下来看。OK， 所以呀，那所以我说你要不要用时间来证明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用时间实际的来证明啊呀。那有的父母说，是啊，我用时间来证明你很重要。哦，我陪他做功课，他练，我就坐在他旁边呢，看他练钢琴。OK， 很好，你陪他做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你有没有陪他做一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啊？因为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不见得都一样啊，不见得一样。那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其他东西。也许功课什么练钢琴啊，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我们带一个我们带一个课，有一个课程叫做亲子关系啊，亲子教育啊，怎么样做一个称，我们这个课叫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父母。 OK， 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台北真理堂，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每一个礼拜天就我们就带这个课。我记得有一天礼拜天早上我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到昨天晚上礼拜六晚上，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已经从大专短期也升到社青光远短期，后来升到那个叫做房州，他们叫房州短期，因为他们都是一对一对进来的啊，结婚了有孩子了，所以叫方舟团契。 OK， 那我们就做方舟那个团契，是我带父母，我太太就带儿童孩子们的那个团契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教会已经人数太多，这个场地不够，所以他们就把我们放在外面，他们就借一个幼稚园，在我们教会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那么他们就借一个幼稚园在仁爱路， I don't know， 有的台湾来的仁爱路那边有一个幼稚园，所以我们就哇，那个借晚上礼拜六晚上借那个幼稚园，我们就我其实我带 成人，很简单，只要拿一个圣经就好啊。可是我太太家带这些儿童，哦，他们很多道具、很多玩具、很多东西需要，因为不能放在那边，所以就是说我每次去，我就有一大堆东西要带去，然后回来有一大堆东西要带回去。我记得我们那个礼拜六晚的那个团契结束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我跟我太太跟老三，那个时候老大跟老二已经长大，已经飞了啊。那但是老三，我们三个人就走出来，就到那个仁爱路新社南路的那个交叉点，就在那个车站等，在那边等那个公车，等公车。哦，每个人手里面就拿一大堆那些东西啊，玩具、道具什么。那么我在那边等车，那我的孩子说：“爸爸，你把东西放下来啊，我教你一个游戏啊。”啊，我觉得东西要放下来，然后呢，车子来了要再拿起来，我就哎呦，很麻烦啊。Actually， 我讲这个故事简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是我那个礼拜天早上会进来。我跟那些父母，我第一句话我跟他说，你会发现孩子很不喜欢浪费时间。然后有的父母说，什么意思？我的孩子一天到晚都浪费时间。OK， 你觉得是浪费时间呢？可是后来我跟他讲这个故事哈，我们就站在那个车站那边呢，然后他说，那你把东西放下来，我讲一个游戏啊。You see， 后来他说：“爸爸，你把手伸出来啊！”然后就这样子 ，OK， 这样。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你有没有玩过？没有 ，OK， 我教你一个游戏啊，好吧 ？OK， 把手伸出来 ，OK， 这样子 ，OK， 这样子 ，OK， 这样子 ，OK， 好，这样子 ，OK， 那、okay, 这个手指啊，这个手指动一动，哦，那。这个东西啊，这是哪个？你这个为什么不能动这个？啊，这是哪一个啊？哈哈哈很好玩的，对不对？很好玩，这样，你没有玩过啊？这样，没有，这样子。你先 ，OK， 好。OK， 那这个手指动一动，
动不了。
OK， 所以哦，我说，哎，我的孩子很不喜欢浪费时间。我们为什么就要站在这里等车子啊？很无聊。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来玩一个游戏啊。那你觉得，我的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对孩子来讲啊。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玩一个游戏。我们觉得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应该可以练钢琴啊！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我们用时间，用我自己这个人呢，这个关系啊，不只是做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不浪费时间，我也可以用我自己用这个时间这个关系也跟他做一些他。认为很重要，你还没有学会了OK，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对父母说很好，你可以陪他做功课 ，OK， 陪他练钢琴，坐在旁边看他是不是真的练了30分钟啊 ，OK， 29分钟都不行，对不对？OK， 可以陪他读经，陪他祷告也很好嘛。可是你有没有花时间陪他玩？这样来讲，这个也很重要啊。以前我的老大生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老大大概2岁到3岁，我们家里有一个 board game， 有一个 game 叫做 Hi Ho Cheerio， 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你们还没有。你的孩子多大啊？那已经大，比较大。OK， 那 OK， 这个孩子2、3岁的时候，他非常喜欢这个 game， Hi Ho Cheerio。OK， 这个 Cheerio 就是有樱桃，然后有樱桃树，然后樱桃都挂在那个树上面， 我就转那个箭头，那如果转到一个四，就把四个樱桃可以摘下来啊。然后呢，如果那摘 how do you say 摘下来 ，OK。然后呢，如果转到一个二，就两个樱桃。然后呢，那如果你转到一个鸟，你最后那个鸟来了，就把你两个樱桃吃了，所以你要再放上去啊。那如果转到一个好像一个狗还是什么，它就碰到你的那个篮子，所有的樱桃都要再放上去，然后从头开始啊。啊，我跟老大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很无聊啊，我觉得。可是我可以说，我可以诚实的说，我喜欢跟他玩这个游戏。我说我喜欢要玩这个游戏，我说这句话是假冒为善吗？是变的吗？如果 OK， 先再听我讲一次，我没有说我喜欢玩这个游戏，我说我喜欢跟他玩这个游戏。这句话是 ，Yeah， 我可以说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谎，跟他玩，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游戏，是因为这个我用这个方法跟他建立关系、感情。我喜欢跟你，后来老二来了，哦，我就一再跟老二玩这个游戏啊。然后呢，老二稍微长到四五岁，然后就对这个游戏没有什么，他就没有什么兴趣。哎，我就感谢主，这个游戏就收起来。后来过了14年了。老三来了啊，呀，我太太找出这个游戏还在啊，他就拿出我跟老三然后那个樱桃，然后呢老二老三都长大了啊，然后呢第一个孙女来了，我太太到那个 Toys R Us， 他就买了一个新的 Hi Ho Cheerio， 是我可以跟第一个外孙女跟他玩这个，还有 OK， 我就玩这个呀啊！我不是特别对这个游戏很有兴趣啊，我觉得很无聊啊。但是我用，其实我现在跟五个孙子都玩过，都玩，而且我很喜欢跟他们玩这个东西，不管玩什么东西啊，只要跟你在一起玩，我很高兴，我喜欢，了解吗？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弹钢琴弹得很棒，不是因为你的功课什么，就是我喜欢跟你在一起，就用我自己用 you know 撒迦利亚书第三章17节，耶和华要因你欢欣喜乐，因你喜乐而歌呼。耶和华做上帝，他是因你心，他喜欢跟你在一起，他喜欢这个关系，他喜欢看到你，他喜欢与你同在啊。诗篇149篇第4节，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喜爱。如果能够让这个孩子说我喜爱跟你在一起，有的父母，我如果我孩子小的时候给他这个感觉，我喜欢跟你在一起，我发现他长大以后他喜欢跟我在一起啊。现在孩子们长大了，变成我们最好的朋友，都住在我们家附近，哦，来来去去，每一个礼拜都会看到他们啊。有时候打电话说，哎，你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吃饭，有时候就看，或者我们就反正就是进进出出啊，啊，三个孩子，女婿，有五个孙子啊，哇，有的父母来找我的时候，他们说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孩子现在到已经读高中，好像不太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啊，他们都很喜欢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什么。我就觉得，当然我不会说直接说的那么好像不好的消息，说如果你们早一点来找我比较好啊，早一点来，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让孩子觉得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不管你要玩 Hi Ho Cheerio 还是玩什么东西啊，在那个时候让他觉得你很喜欢，那他长大以后他也会喜欢跟你在一起。 OK， 所以啊，这个我说，这个我都是从上帝学的，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爸爸，一个好的父亲，这样。OK， 那有人跟我说，父母是这样子说，无条件的爱，看到你就喜欢 ，OK， 看到你就喜欢，这个是意思是不是就不需要管教？不管他怎么样，就不管怎么样。就那个叫任什么任放任性啊 ？No， 这个无条件的爱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管教，没有管教也那个不是爱 ，OK？ 但是爱的管教很重要，爱的管教 ，OK？ 没有爱的管教很可怕 ，OK？ 有一个弟兄，一个年轻人读大学的时候，他来找我，也是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他真的很多问题，忧郁症、强迫性很多强迫性的，精神功能症，还有一些焦虑，还有甚至有些生理的症状，是他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后来比较了解他的原生家，他是老九啊，他老九，他而且他是。来的时候，他的父母的，他们父母的那个夫妻的关系已经差不多快要分开，已经很不好，感情非常非常不好，婚姻不好。那么来的时候，他也是意外，他没有打算要有这个孩子，后来就生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人管他，父母也不管他，姐姐哥哥也不管他，没有人就是没有人要的孩子。所以没有管教，没有管他，后来就放牛吃草啊，吃草什么，就后来就他就在外面混很不好的社会，然后学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什么，后来他就有人带他信耶稣，他信耶稣是一个新造，也没有做，可是这个新的创造不是一个刹那就完成了。完工了，所以他还是很多很多问题啊，那么来找我。那可是我看他真的是没有人管的孩子，所以后来他的差不多到读大学的时候，他的人格已经扭曲了，很不健康，很不健康，很多问题，很多很不快乐，很痛苦，这样没有人管，没有管教。那么然后呢，我记得我快要退休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有进步，有一些进步，蛮多进步。然后他说：“父母是我要结婚啊啊！”我认识他的未婚妻啊，这个未婚妻相反的，他从小被管教，管教很凶啊，也是用那个橡皮管呢，这个打，一直到高中还是在打他打骂，所以真的是他是这个弟兄是没有人管啊，这个。姊妹是父母从小就管得非常严厉，这两个人结婚我就飞，因为这个姊妹这个人格也很不健康，非常不健康，也会失眠，也会很多的也有些生理的症状，所以是两个人这样的怎么结婚，我就觉得，所以两个都不健康，人格不健康，一个是没有人管，没有管教，一个是。管教非常的不适当，不是爱的管教，不是爱的管教，所以那我们也你不能，我们不要说没有管教，但是这个 Alfred Adler 一个心理学家他说 ，There is the neglected child, neglected 被忽略，There is the abused child, you see, 不管 neglected and abused 都很不健康 ，OK, now, OK, 管教。那管教是怎么样管教？有一些事情还是要做 ，OK， 还是要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啊，所以要读书，要收拾你的房间，要讲话礼貌啊，就是这个也是基本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行为要做。可是你做的时候，你也同时在塑造一个人格，了解吗？所以管教是要做，可是管教的方法很重要。 我说福音，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从头到尾都是恩典，从头到尾没有别的字，恩典，恩典就是看到你就喜欢 ，OK， 看到你就喜欢。那如果用这个来描述我跟孩子的关系啊，是什么意思？看到你就喜欢啊，不管你今天的情况怎么样，脏脏那个。那个臭臭的，这个你的房间乱七八糟，没有洗澡什么 ？OK， 看到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OK， 知道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非常喜欢你，过来给我抱。OK， 知道 ？OK， 我现在跟你讨论，你要去洗澡，你要去收拾你的房间，你要去穿干净的衣服，什么这个了解吗？这个是爱的管教。不是说看了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脏脏臭臭的，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然后就算了，了解吗？是我告诉你要怎么做，因为我爱你，呀，我爱你，所以管教的方法很重要啊。OK， 管教的方法，诗篇103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我第一次是真的比较注意啊，诗篇103篇，我就觉得，哎呦，你给我这几句话就够了啊，就够了。我其他的行为科学什么东西我都不需要啊，我从这几句话我就知道怎么做爸爸啊。诗篇103篇从第八节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听到吗？不轻易发怒啊，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啊，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责备啊，不是一天到晚念啊，你觉得这样做父母有没有实际的教导，对不对？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与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与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哇，你这几句话已经够了，你不需要别的，对不对？你就知道要怎么做爸爸啊。所以我说我如何从圣经学习做爸爸，我看上帝怎么做上帝啊。我记得我们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大到那个时候念小学六年级 I think 六年级，对，小学六年级，他们那个学校六年级的有一个特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做交通警察啊，知道吗？就在那个，这是一个小城啊，所以那个是说，这个他们就出来，还中午出来的时候，孩子回家吃饭什么，他们就轮流做交通警察，一到那个交叉点呢，他们就有一个很长的一个东西，好像那个叫什么，我们台湾叫竹竿，但是you know 一个东西，就他们那个孩子快要过马路的时候，那个警察就吹一个口哨，那车子都要停啊。那其实没有几个车子，有时候没有车子，但是如果有车子的话，他一定要停啊。然后车子停了，然后呢，然后那个东西下来，啊，孩子就过马路。哦，那如每一个礼拜就有不同的人做这个交通警察哈。那么轮到这个孩子可以做，哦，他就这是他大概。一年最高兴的事情啊，他可以做。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也是十月底，我的孩子啊，就轮到他那个礼拜他做这个。那刚好因为我们回 美国，从台湾回到美国，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冬天比较冷啊，比较冷啊，所以我们需要买一些比较以前在台湾不需要的衣服，一些比较厚的外套啊。我记得我们到 Sears 那边，哦，到 Sears 我就买两个外套，新的外套给我的老大跟老二，是他们可以过冬天，不需要太冷。所以他可是刚好在十月底，十月底呀，天气已经开始变冷，可是其实中午也不怎么冷啊，所以他就早上他就穿那个外套到学校啊，然后呢到中午出来的时候也穿那个外套，然后就站在那个交叉点呢，就发现太热，所以他就把那个外套就脱下来，就放在那个草地上面呢，就做警察啊，然后呢回到学校忘了，所以晚上回家。我说你的外套在哪里？他说哦，中午我放在那个草地上面，我忘了。你可以猜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研究生啊，啊，研究生穷的要死啊，记得吗？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你以为吗？我觉得很感谢神，很感谢神，他给我，他就提醒我，哎，不是轻易的发怒，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对，那个时候其实按照我原来的我，我可以想，我想办法处罚他什么。从他的零用钱扣掉钱什么的，我可以，这些我都可以做，我可以。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哎，不要这样子啊！我要从诗篇103篇学习怎么样做爸爸啊，不是轻易的发怒，没有按照他的过犯待他，要记得有恩，有怜悯，有恩典，有恩惠。考虑到他的本体啊，考虑他也是一个人，跟我一样，我也不是没有掉过东西的人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哎呦，我说我们去找看那个外套还在不在啊，然后呢？我说哎，我们去找看那个外套，我没有生气啊，去找看那个外套还在不在。然后呢我说哎，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哎，我为了讲这句话我也挣扎了很久啊，我可以心里面默默的祷告啊，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要不要跟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有一点顾虑啊，万一祷告了以后，我就然后没有找到这个外套啊，那怎么样？这个他的信仰会不会动摇啊？上帝就没有面子啊？怎么样？我真的有点挣扎，可是后来我就放胆说，我们一起祷告。后来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去找那个外套啊，你猜找到了没有？你们都很肯定找到了，你相信一定要找到了，只有找到了啊，找到了。那当然，其实我知道这个啊，这个我相信是神的恩典啊，他听我的祷告。可是我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小城，大学城，没有很单纯，非常单纯啊。如果那个外套是掉在那个新生南路辛亥路口那边，那一定是大概是那个时候找到，那个是神迹奇事啊。但是其实我相信，其实后来我最我不要说什么，但是我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不是说那个外套找到了，最重要其实如果万一说没那个外套没有找到，我也不后悔祷告，我也不后悔我没有轻易的发怒啊， 我也没有，即使如果没有找到那个外套，但是我的孩子他在那个时候他经历到有一个父亲，而不是轻易的发怒，是考虑到他的本体，也没有按照他的过犯待他啊，东离西多远啊，他的罪就离他多远啊。我觉得即使就算是没有找到那个外套，就算是到四月再买一个，我也不会死啊啊。那但是如果要去再买一个，他也知道那个不是那么容易买啊，他也知道。可是最重要的，他知道有一个父亲这样的爱他。那从我多多少少，他有点看见他在天上的父是什么样的父，我就觉得神给我机会，能够做一个恩典的媒介，借我赐恩福，对不对？太宝贵，太宝贵。所以孩子们就这样了，他们就从我们，就所以从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发现一个健康快乐的家庭跟一个健康快乐的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如果你基督徒，你希望你的孩子信耶稣，希望你的孩子认识耶稣。现在我的孩子，三个孩子的跟我三个女婿，他们都是有很健康的信仰，很健康的信仰，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在哇就很好，哎，他们是快快乐乐的基督徒，而且他们自己经营的家，我觉得他们做父母比我做的还更好啊，真的。他所以说我发现这个一个快乐健康的家跟一个快乐健康的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呀。然后呢，你的然后呢，这个所以是说我们就这样的让他能够认识神，也当然有一些教导没有错，有些教导，可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个信仰在我们的家里，他们看我们怎么生活这个信仰怎么生活出来，活出来啊，就看到 actually 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从31节，这个昨天我们就念过，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恩慈相待，在我们家里，他就知道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理论，这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实际的生活。OK，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然后第五节，所以你们要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效法上帝，所以说他塑造我们的人格灵命，基督徒的人格是怎么样，他就让我能够认识他，然后效法他。我效法上帝做父亲，那我的孩子其实你教导他大概也好，可是最重要他无形中不知不觉他也会效法你，他会效法你，他会从里面很肯定这个信仰是好的，是对。所以他看到我跟我太太，先从我们两个开始看到我们彼此，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婚姻。所以呀，一个健康的家是从一个健康的婚姻开始，同意吗？一个健康的家是从健康的婚姻夫妻关系开始，然后就会延伸到这个家庭，到孩子们。他看见，现在看见我跟我太太我们这样的相处，我们这样恩慈相待啊，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然后彼此相爱，然后就有错的，有伤害的时候，有错的时候，就可以说对不起啊，就可以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啊，就这样子，就看到我们这样的经营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婚姻，然后就看到我们跟孩子也一样啊。这样的我们的关系，然后孩子开始彼此的关系也就这样子。我现在看到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我看他们彼此相爱，彼此代祷，彼此的支持，彼此的鼓励，哇，我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有福的呀。所以因为他们，那 OK， 那我做父亲就这样的，不是因为我很聪明，不是因为我的行为科学很厉害，也不是因为我怎么样，就是因为我看上帝怎么做，我就想要效法他，然后呢效法他这样子做父亲，那么我的孩子也这样子，也先从效法我们，就变得很自然，他们觉得当然就是这样子，一个家一个人格一个人生就这样子啊。那我就觉得这样，这个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就在这里，我可以说我实实在在的可以说我有经历到丰盛的生命啊，甚至到一个程度，我台北真理堂有一个弟兄，这个人已经他做慕道友，其实不晓得，我说做慕道友大概有30年了。那么说做慕道友，其实他慕道有时候也不是那么认真的慕道啊，但是因为他太太信耶稣，他太太信，而太太他太太真的是用彼得前书的原则啊，用彼得前书的原则做妻子。所以这个弟兄他就真的越来越欣赏他的太太，越来越欣这个太太好棒。那么可是他一直里面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没办法说服他，我也跟他说，哎，我也想了很多办法，甚至为他创造一个小组啊，创造小组什么，然后那个小组这个什么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好几个人都信耶稣，他不愿意信，他还是不信什么。那么他就是不信，那么可是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到机场来接我那个有个年轻的弟兄，他就说，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我们小组里面呢，他说我不能讲名字，他说某某这个某某弟兄，这上个礼拜在我们小组分享，我说你说的是什么弟兄啊？他在讲那个名字，那他是弟兄吗？他信主吗？他说是，他信主，他受了洗。我说不可能啊，他说是啊，他受了洗。后来我说你所说的跟我认识的好像不一样。我说是，就是那个。后来我礼拜天到教会，这个我是礼拜五到了台湾，礼拜天到主会崇拜，哦，那个弟兄我看到他就过来抱我啊，然后他就我就比较了，他信了耶稣。而且他跟我说，后来他真的，因为他后来很有意思，他就比较了解很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啊。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了，而且他的儿子小的时候，他有些对他们有些伤害。那么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情，大概过了几个月。他的老大是住在纽约，好像住在纽约，他就坐飞机到纽约去找他的老大。他说：“哎，我要告诉你讲，说你小的时候爸爸很多事情不懂啊，做的不太好，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啊。”然后他就带这个大儿子信耶稣啊，呀，所以我说，父母可不可以对孩子说对不起？可以啊。你们都点到了，哦，不错啊！你们不会给我那种什么天下没有不对的父母是吗？OK， 对，他说对不起。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懂，后来他就说我要跟你说对不起。然后呢，所以我们做我今天讲的比较多是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怎么样做。可是其实你不要以为，其实如果孩子已经比较长大，你不要以为太晚，永远都来不及。我的原则是永远都来不及啊。所以他去找他，后来永远都来得及，永远都来得及。OK， 所以他后来他去找他，找这个大儿子，然后他的小儿子也信耶稣。现在那个大儿子也回到台湾，两个儿子都在教会里面有些很好的服事，教主日学什么很好啊呀。 那么可是他后来那天那个礼拜天早上他跟我说，傅牧师，你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给你讲过一句话。那这句话我的确有讲过，我知道我讲过啊，但是我现在讲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啊。 OK 啊，我讲过这样的话，我说我觉得从认识耶稣信耶稣到现在已经五十年左右啊，跟随耶稣，我说我觉得我经历到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哦，满足的喜乐，最清楚最深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家，我的家里面啊，我太太孩子们现在有孙子，这么这个是我的经验，甚至到一个程度我就觉得万一有一天上帝来对我说，弗里德，对不起，我骗你啊，我骗你，没有永生，死后就没有什么事情，死了就死了啊！我会说没有关系，我已经够，我已经够觉得值得信耶稣做基督徒啊！我已经够了，没有关系。OK， 那我说你们不要误会，我相信有永生，有天堂，我相信。OK， 你不要误会。但是我说，我就是用这个例子说，真的。万一有一天神说对不起，我骗你，没有啊，我会说 That's okay, it's okay 啊，我已经够，我觉得还是值得你给我在世界上。那 OK， 所以他说父母是你这句话，他说就给我的影响最大最大。后来他说真的是这样，他真的肯定是这样。OK， 那所以我说耶稣说我们信耶稣就有永生，这永生是真的是有来世 ，OK， 是有天堂 ，OK， 这个都是给我们的，我可以知道，我凭信心，我也相信 ，OK， 可是那个到底那个是什么样的，我没有办法想象，很难想象，我不知道，可是至少我知道我已经有经历到在地上，已经经历到。有一点那个天上的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已经开始有经历到在世界上了。Yeah， 这个我可以很肯定很确定啊。那所以我知道那边会更好，但是你不是要等当你死了以后才经历到那种满足的喜乐丰盛的生命。Yeah， 现在就可以经历。那从哪里开始啊？从你的婚姻，从你的家，亲子关系啊，然后呢，也从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啊，真的是实在的经验。OK， 所以我保证，用这些方法、这些原则去经营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在家里面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喜乐，而且孩子。啊，孩子会不只是长大以后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格，也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信仰啊，认识耶稣。哇，好棒。 OK，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再次感谢你今天给我机会回想回顾你在我的一生中给我的祝福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让我在我的家里面经历到你的同在。主，你说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你住在我家里，你住在我家里，就在我们中间，你就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你的子民。哦，主，我感谢你，我看到这个祝福在我的孩子，在我的孩子的孩子的生命里面看到你的祝福。主，我也为弟兄姊妹求，也奉你的名祝福他们，你就给他们跟我一样的经验， 甚至更多更好的给他们，让他们，而且让他们不管孩子是小还是已经长大了，让他们能够知道是永远都来得及，他们还是可以用这些原则、这些方法来爱他的孩子，然后呢，让他的孩子就从他们的身上，从父母的生命里面就感觉到主的恩典、主的恩父，让他们真的成为一个媒介，然后他们自己就有福啊，孩子有福，家庭有福啊，然后这一直能够传下来，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福气福分就传下来。哦，我们真的是惊艳到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